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1年11月22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欢迎亚光。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另外一位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欢迎博洋。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我是小南。今天我们马上就要到这个感恩节了，还有3天。不知道两位嘉宾节日期间有什么安排没有啊？
我是没什么安排，就在家里休息休息。
都不出去是吧？
不出去是。
这个因为新冠疫情，民众都被在家憋了差不多有2年时间，所以这个感恩节是应该说出游的人数是非常多的。就是我们西雅图的这个国际机场说这个周末，未来就是差不多星期四到周末，有150万人要进出这个机场，150万人次吧。
我听说前一段时间就是允许那个12岁以下小孩打疫苗，就是尽管就许多家长就是积极的就是登记的给孩子打疫苗，就是为了感恩节期间出去能够。
是吧？那不打疫苗是不能出去呢，还是说
是可以？但是
放心，
可以。可以，对，放心的，就是说。
OK， 好啊，那反正不管是出去不出去，我们借此机会也祝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节日愉快。这个最近这两天啊，好像又有一些不太好的消息，包括在我看到加州又出现了这个，可以说是某种形式的打砸抢吧，好像有一个 Nordstrom 是被闯进去，这个几十个，这个八九十个暴徒就是进去就抢，还有一个这个一个 LV 的这个奢侈品店也是好像被抢劫一空，我不知道两位嘉宾关注到这件事没有？
看到这个事了，看到这个新闻报道。就是感觉好像这个现在很多人的心态相当不正常，也不知道是跟这个疫情有关呢，还是这个社会现在发展到了一个让人就是说很不安定的状态，也许两种因素，也许还多种因素，感觉不光是美国，也不光是加州啊，就感觉是全世界这个很多地方都是人的心都很浮躁，这个。社会其实不是特别一个安定和祥的状态，就是这么感觉。
这个和这个就是说最近出现的这个打砸抢和这个就是前两天这个18岁的枪手叫 Kyle Rittenhouse， 他被判无罪这件事是不是有一定的关系？就是说有一些人他不满，然后通过这种打砸抢来发泄他们的不满。
这个报道上好像没有直接说把加州的在这个南加州的打砸抢事件和Cal Rittenhouse 的这个宣判事件直接联系，好像没有这么说吧。那具体那么这些参加打砸抢的人是否是心里头想着打砸抢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对于这个 Rittenhouse 的这个宣判不满呢？我们现在不错了，没有一个说法。就他们两者必然的性，
我同意亚光说的，好，应该是，从目前的报道来说，应该是没有什么联系， 就是而且说像加州这个是他说是三连抢嘛，先抢那个先抢了 LV， 然后又抢了这个 Nordstrom， 然后第三个说昨天晚上又有一个，就是星期天晚上三连抢，好像都是同样人似的，好像就实际上就是他们早都预谋好的，所以应该跟那个 Kyle Rittenhouse 那个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没有直接联系吧。
那么这个其实在放在任何国家都是一件很令人震惊的事，就是一群人八九十个人冲到一家店，然后哗啦就是把里面就是说值钱的东西全部挪走。那么这些人他们不担心被警察抓到吗？还是说他们觉得就是罚不至重，我们人这么多你也抓不过来？还是说确实就是美国的这个司法系统这个执法体系整个就是处在一个不工作的状态，就是或者说就是没有100%的工作，不像不能正常的工作，就是处在一个这种半瘫痪的状态。
那小南你说的这一点我很赞成，我觉得就是说这个现在非常的就是说不太寻常的这种抢劫案件经常发生在加州这种地方，经常发生我觉得跟这个美国上社会上下尤其在民主党掌控政权的这些地方这些州和城市这个到处充斥着一种要削减警察力量的这么一种诉求，这种呼声是由政客是由民主党的政客啊就引导的这种运动这种呼声或者这种行动吧，肯定是有直接关系。这个你要说美国社会当中某一些族群某一些啊某一个特殊的一个 group 的人一群的人呢对这个社会不满，那应该说是很长时间了，那不是最近这十年二十年，是可能50年100年就非常。那么为什么以前比较少的发生这种公然的这种进去就是这个 zero payment 就这种 shopping， 为什么以前很少发生？我到美国30多年了，我是觉得就是前20几年很少发生这种。就是闻所未闻，为什么最近这几年这种事情是这个屡次发生的还越来越多，而且尤其在民主党控制的这种地区啊，在这个要求削减警察经费削减警察力量的这种地区啊，这种事情发生更多，我觉得跟这个当地的主导的这些政客的他们的很多的政治观点和他们很多实施的这个政策有直接关系，削弱警察这个政策导致了这些很多的这个暴徒，很多的就是说心怀不满的人敢于铤而走险，违法敢于铤而走险的来这个到商店里公然抢劫，我觉得跟这个是一定是必然关系，这个是一定有必然关系。
所以我小南我补充一下亚光的，我觉得亚光说的完全正确。我想可能还有一点就是说就是最近这个通货膨胀比较严重，物价飞涨，所以呢造成许多人心浮躁。我刚才看了一个视频，就是一个黑人举着一个牌子，在一个街口的那个油站的那个大广告牌底下举着一个牌子，他的牌子上写着就是说我要川普回来，然后呢他嘴里念念有词，他就是跟行人就说现在我买不起汽油了，我去 corner store 我也买不起东西了，就是我觉得就是多少代表了一种人的意见吧，或者说所以造成一些人比较浮躁，就是而且又借着这个感恩节这个季节嘛的商店里都备好货了嘛，所以这些人就想就是趁机捞一把吧。当然了，就是亚光说那是完全正确，现在基本上就是零元购物的这政策让他们也有恃无恐嘛，就是这样。
那就是说这个亚光提到这是因为跟政治有关，就是说因为这个特别是民主党的某些政策导向，包括比如说对警察的某一些这种指责非难，或者在 财政上对他们的这个压缩，那致使了这个现在警察就是说他们执法力度没有办法达到应该达到的程度。那我想知道就是说那为什么这些，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政客他们都是可以说是就是比较注重选民怎么想，因为他们毕竟要靠选票上来。那么他们采取这些政策或者说推动这些政策，他们一定是想他们有很多支持者，他们这样做会获得很多选票。那么美国社会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人群，或者说有这么多选民会支持这种政策？他们不担心自己的家将来被抢吗？或者这个没有警察来管治安了，这个社会不是会很乱？所以这个问题怎么解释呢？就是说是因为这些人他们脑子有问题呢，还是说他们怎么会想到要去支持，就是说我们把警察局关了，或者说给他们一点钱，少给点钱，就是让他们警力都最好的减少，这是一个什么逻辑关系在里面？
我先说一下，你这么说我先说呀、我是感觉这个美国社会现在这些中间的这个知识精英阶层这么多年来，其实我怎么感觉他们其实这个受极左思想影响呢，做了很多事情做了很过分啊，就是一种感觉他们做事做的相当过分，他们在社会上推动的就推长助长的一些这个事情呢，就是要求比方说要求平等，要求这个 diversify 啊，就是多元化，要求这个做的太过分。我给你举个例子，我就昨天晚上我参加我儿子他们的这个就是Bellevue 市的青年这个交响乐团的一个演出，叫 Bellevue Youth Orchestra Symphony 的演出，都是高中生啊，那我儿子是初中生，也是属于也在这里混的。那他演了三首曲，第一首和第三首都是世界名曲，整个这交响乐团的演出非常好，非常壮观。第二首演了中间放了一首曲，说是当年的就是西班牙人进入美国南部的时候，跟印第安人在打仗作战的时候，跟就是说为了反映当时介绍印第安人的生活，这做了一首曲子，然后有人呢就把它改编成交响曲演奏起来。这是大概是在美国，就是这个曲子应该是16几年那时候早期的这个。显然这个曲子的质量水平和那两首世界名曲无法相比。那么这个指挥呢还特别介绍说，哎呀，我们现在就是，哎呀，你看我们这个交响乐团在今年的2021年的这个宣传的主题就是要 diversify， 要反映各种各样的这个族裔的这个音乐背景。那你这么说是没错的，当然你这个不能搞过分了吧。这个东西你要大家听，大家到你那去，我们大家作为家长，作为亲朋好友去买你票去听你的东西，是想听，想欣赏有一个音乐的欣赏个好的音乐。你从这放了一个布鲁兰布，就放了一个质量很不怎么样，虽然是来自于什么早期的人为了反映印第安生活，但实在让人感觉很不舒服。而指挥的这个指挥呢，是一个中年的白人，受过很好教育，因为至少音乐是吧，他是这个乐团指挥，他就是说我不知道是研究中还是怎么样，反正他就讲的说，哎，就是因为我们要纪念这些少数族裔的 Native American 的这个实在让我感觉，就是我听了我就感觉这个社会现在已经就是你们这些中间的精英分子，我不知道你们出于什么目的啊，就是把这个社会推到了一个走得非常的不像话的这种状态，这种心态呢导致的说，哎，我们就要对那些就是说这个就是在社会上就属于我们怎么讲的，说通俗一点，社会比较底层的人，我们要给予更多的同情。那导致呢说，哎，那我们这些人呢，这些社会的底层，这些很多人的生活的不好的人呢，很多人是游走于犯罪这个边缘上，很多人就是在这个今天犯罪，明天今天进监狱，明天就出来这种状态。哎，为了帮助这些，你说小南，你说他们是为了选票，我想你说他们是为了选票，我也不好想。 他们就是为了跟这些人，为了讨得这些人欢心，哎，就极力鼓动我们要替这些人着想。那么这些人最希望的什么事呢？这些人都在游走于犯罪边缘，这些人最希望的警察力量越弱越好。所以呢，我们就提出来，我们要把警察的经费要削减，我们要把警察的这个人员要把他的规模要缩减。我是感觉是这么一个情况，很糟糕，很不好。
亚光，你讲到就是说，其实有这么一些人，他们游走在犯罪的边缘。那么这些人当然毫无疑问是希望警力越薄弱越好，这越没有人管越好。
对。
但是这些人，我觉得在选民中间毕竟是少数吧，就是说，那么为什么会有很多就是其实他们还是遵纪守法的这些选民，他们会想要来，就是说，或者他们会支持，就是比如说削减警察局的经费，他们为什么会支持这种措施呢？他们不知道这个警察维护治安是一个社会的基本需要吗？当然我有些人他说了，就是说我们通过其他的这个其他的方法来维护治安，什么社区治安啊，或者是通过这种社会服务来减少犯罪。但是事实就是几百年几千年的事实就证明，就是说他警察是一个社会基本服务的一部分。这个你不能就是说在并没有发现更好的解决办法之前就上来就说我要削减警察局。博洋你怎么看？
所以我刚才亚光提的时间一个问题，就是说就是多年来这个整个这个社会这个教育和这个媒体实际上是个左倾的问题，造成了像刚才亚光举的这个例子。正好他一举例，我也想起来我今天刚看的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都知道前两天吧，可能一两个礼拜之前，就是有一个中国留学生叫郑少雄，在那个芝加哥大学外面被一个黑人抢他电脑
枪杀了。
对，就枪杀。今天就有这么一个，就说芝加哥大学的这个亚裔的这么一个学生会召开了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记者会还是什么，就是站在那儿寒风凛冽的，他们在那儿，那个主席那个女孩子，就是一看当然就是个亚裔了，是不是中国人我就没注意。他讲的他们的题目就是 denounce， 就是说谴责警察，请警察要加强在这边在芝加哥大学这附近的巡逻了，他们就是谴责警察做这件事情。所以呢，就可以看到，这是本土的美国人，应该是啊，还不是中国留学生，本土的亚裔应该是。我想说的就意思就是说，实际就是多年来这个，尤其是高校这种左倾教育，这种过度的自由主义，过度的，就是怎么说呢？就这种多年来的教育吧，造成许多年轻人他的思想上是左倾的，是跟警察这种是对立的，所以造成选举。也就是民主党的选票要多于共和党，在这些地方就是他们支持削减警力什么的，这都是多年来教育的结果。
博洋，那我把你刚才说的这个事情我重复一下，就是说在芝加哥这个发表演讲的这个亚裔
就芝加哥大学，
芝加哥大学他是亚裔学生的代表或者是组织者或者怎么样，
对，
他是反对警察加强芝加哥大学
对
校园地区的这个
巡
逻，因为一名中国留学生被枪杀了，那么警察觉得也可能就是警察也受到某种压力，就是包括另外一批可能比如说中国学生或者是亚裔学生或者是
家长
或者是学校要求加强巡逻，
对，
那么就有学生甚至是亚裔学生跑出来。那你觉得这是因为受到左倾这个教育的影响？
对，我看后面
教育为什么就要跟警察对立呢？那么右倾的教育他为什么就跟警察不对立？这个他这个里面的逻辑又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为什么要跟警察对立？他们为什么不和其他的，比如说他为什么不和工会对立？
不是说过吗？警察最早是从那个抓捕那个逃跑奴隶的这么发展起来的。跟历史都有关系。我看他们举的牌子有这个女孩子在那儿讲，后边有人举着牌子写的就是说更多的警察不等于安全，这是他们牌子上写的。
更少的警察等于更不安全。是啊，好， 那个，那亚光稍等一下，我们要听一段广告，然后回来。Okay, 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老公，上次水管漏水，保险给邻居赔了好几万。
那咱家咋赔这么少？
他们找理赔专家，同保险公司据理力争，才得到更多赔偿。
我是理赔专家 Tina。如果您的住宅或商业房屋受到水灾、火灾，保险理赔太少，让我们为你讨回公道。我们有执照，为房主讨回了数百万赔款。
水灾、火灾不要怕，理赔专家找 Tina。425-988-0388 425-988-0388。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好的，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1年10月22日，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国阳先生，还有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我们讲到，就是说美国的治安在很多地方出现问题，那么好像美国的执法、司法这些系统也渐渐的感觉有点像半瘫痪状态。那么两位嘉宾也都发表了很多很好的意见。刚才亚光好像想说什么，因为我们放广告打断了。亚光，你有什么想要说的吗？
刚才博洋讲的那个举的例子其实就是很好的例子，就是说本来是这个中国留学生因为被枪杀的，是因为治安不好的原因被枪杀了，对吧？那么你们在这学校里学生，我不知道他们什么逻辑，你怎么反而说要求游行示威，要求要减少警力？说这个更多警察不代表更多的安全，那你们认为这个解决治安问题的方法是什么？你们认为怎么样能够增加学生的安全啊保障？你这个逻辑根本就不通嘛。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这个这么多年，刚才博洋说的小南你们说的观点我都非常赞同，说就这么多年极左这个教育界的，从中小学、中学一直到大学，极左思想的教育使得这个很多人的想法呢，就是整个被扭曲了。所以我觉得就是也有很大的程度、很大的洗脑的这个成分在里面。小南，你刚才你说的这个，你说为什么这个就是在游走于司法犯罪边缘的人是少数人？为什么这些很多这些民主党的人，很多人支持是支持这些人的诉求？其实呢，这个观点呢，就是说我觉得很值得深思，就是整个美国社会。大体上来讲，支持保守的、传统的、希望能增加警力的这些共和党的这些人的观点，这些人数和这些选民嘛，这么讲，支持保守的共和党的选民的人数和支持这个更加 liberal 的这种，就更加的就是自由化的民主党的这个选民的人数，其实相差不多。那么这些游走于犯罪边缘的这些人，长期来并不积极投票。并不积极，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整个社会都是与他们为敌的，他们整个在这个社会上是受到不公平对待，这是他们自己讲的啊。他们说的，他们不想你们自己有没有什么问题，他们老想着社会对他们不公。那么这样的话，有些民主党的人是说，为了能保证他们能够更长久的执政，更长时间的这个能够取得这个各种各样的选举的位置，他就把政策就调整偏向这些人。鼓励这些人，讨好这些人，希望这些人能出来投票。这些人出来投票，一定不会投给那些，赞成保留美国传统，这个支持警力、支持社会治安平等的这个安全的这种素质，他不会支持这种素质。这些人一定会支持说，上我第一件事，这个社会我最恨的就是警察，就是执法力量，把他们全给搞垮，我才高兴。所以呢，这些民主党执政的这些政客呢，各个地方。各个州市，他们就有一些政客，我觉得完全出于私利， 就是为了迎合这些人的要求，完了就把他们这个政策全向这方引导。今天我下午回家的路上听收音机讲，说这个西雅图市议会正在讨论，就要求削减警察经费，要求这个削减警力，啊，就是现在这个西雅图市议会的这个冈萨雷斯这个议长，就直接就是说他就这个说出来，他要坚持支持这个主张，结果引起很多的这个市民的反对，说你这不开玩笑吗？你都现在西雅图搞成这烂样子了，你还在这个，
他不是马上就要下台了吗？
冈萨雷斯不下台吧？那个
下台，他竞选市长没有成功嘛？那他的任，那他的这个议员任期就到期了，
要下台，
他没有竞选连任了。那么他的位置已经被别人被其他的人给竞选走了，等于马上新议会一上市，一上任就没他什么事了。他是不是想抢着下台之前赶快把这个该通过的通过？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市议会就不要再做什么事了，因为十一月的选举已经证明，就是说其实美国的这个基本民众，包括支持，很多是支持民主党的民众，他们还是有基本的这个常识，就是说这个 common sense 还是有的，就是说这个是社会，或者说西雅图这么一个美丽的城市已经被折腾成这样，是吧？你到 downtown 看一看，到 Chinatown 看一下，那个过去 Chinatown 就是一个旅游者的一个，是吧？一个目的地，很多人去尝一尝中国食品啊，买点中国的小纪念品。现在，那你还敢去吗？你看看那个，就到处街上都扎的帐篷了，然后乱七八糟，垃圾到处都是，然后很多玻璃砸碎了就钉着木板。这样的一个美丽的城市被折腾成这样，这个有的这个 politician 就像亚光你说这个 Gonzalez 他是议长，他这次为什么落选，他到现在还不想一想他自己为什么落选，就是因为他的政策太激进了。我们讲到就是刚才讲了很多啊，那个亚光博洋你们都讲到，就是说长期左倾的教育，那我看到这个有这个也是加州的消息，其实两个消息都是加州的，但是很有代表性。一个是就是加州的这个教学主管部门，他们在考虑要搞这种所谓这个数学教育的这种正义性。什么叫数学教育？他考虑这个数学教育里面还有正义性，他觉得就是这里面有不平等存在，就是说你小学初中高中这个还分这个快班慢班啊，数学好的就上快班啊，数学差的去上慢班，上快班的被叫成 gifted 或者叫成 talented， 就是有才能的或者是天才班。那么他这个有人就觉得这个是对上慢班的这个学生的一种可以说是一种或者是羞辱啊，或者是一种给他们带来的一种刺激，就是说那既然那些上快班的学生是有才能的，那你们这些上慢班的那肯定就是比较愚蠢的，或者是比较脑子差一点的，就是所以他们想要取消这个东西。提出来的设想很复杂，但是我看基本的意思是就是说以后不分快慢了，就是你再天才那你也都跟大家学这个同样的东西。换句话说就是把那个往前爬得高的走得快的人呢把他拽住。并没有说把那走得慢的往前拉，就是把前面走得快的人拉住，你等一等，你走得再快你现在就开始慢慢在这爬吧，就是说你就是因为后面的人走不了那么快。那么另一个消息呢就是说加州大学就是 UC 这个系统的负责人，就是这个招生方面的负责人说，我们在目前乃至将来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都不会接受标准入学考试作为录取的一个标准，包括 SAT 啊 ACT 啊这什么东西。那么这个他这个逻辑也是就是说 因为不公平，因为有些人家里没有资源，你们有资源的人，有钱的人，中产阶级或者是富裕阶层，你们可以去上各种各样的班，补习班啊，这个班那个班，从小就开始弄，然后搞到就是考的就是 SAT 什么都考得很好。那我们穷人家的孩子呢，我们这个什么什么就不行，所以他取消这个，就按照平时学习成绩来，什么 GPA 啊，按照甚至还要考虑什么家庭的这个收入啊，经济状况。我觉得这个也是这种所谓，就是可以说是也是一种酌情思想的一种表现嘛。那么我们从理论上怎么来批驳这种思想，从现实上怎么改变这种状况，因为至少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这个简直不可理喻嘛。就是说你那我如果你都是学医的话，那一个入学考试考得非常好的人和一个考得很差的人，两个人都进去学，学完以后都毕业出来，那如果按照你这个理论，就是说你也不要考什么试了，考试不证明他的水平嘛。那你去看医生，你是愿意找那个考得好的医生看呢，还是找那个很差的医生看？你要开刀动手术，你找哪个医生去看呢？我都想问问这些人，这些做出这些决策的人，他们这个逻辑是什么？
他们这个逻辑还是自私的嘛？还是自私的一些讨好这些，我感觉像讨好那些，就是社会比较就是比较下面阶层的这个利益啊。
那亚光，你就是说他们讨好这些人，那么他们为什么不讨好这个中产阶级呢？为什么不讨好这个
上面有钱人对吧？不讨好
就是收入稍微好一点的人，或者有固定收入有这个。有正常这个工作的这些人不是难道不是美国的主流吗？
这些人其实就是这些中产阶级，咱们讲的中产阶级收入的这个工作的这些比较好工作的这样的，其实他们就我的个人看法，他们已经是这个境内分明，就是一部分相当大概一半支持传统保守主义，一半支持那个比较自由的这个民主党这方面的观点，已经是这样。然后你再使劲，你再怎么去宣传，这些人都受过很好教育，他大概不会因为你政客的一些什么做法有很大的改变，除非你的做法做太偏颇了，一般情况不太会有大的改变。而这些游走下面这些阶层的人，这些人呢，就是说可能以前也不怎么投票啊，现在我就告诉你，我要向这方面去倾斜去，哎，这有些，所以我觉得就能吸引这方面的人去，这我还是一个，这是第一。第二，还有一个。觉得现在从政的很多人就来自于这阶层，说实在，现在很多从政的很多人就来自于这阶层，像这冈萨雷斯，看他的历史，他就不是一个从一个什么什么一个就是一个很好的，就是说很富有家庭出来，他就来自于家庭就很低层，他占据了以后呢，他上了战略位置，他就会代表他来的这个原来这个阶层说话，完了就他这么做法呢，你代表他们说话是没错的，但是你不能损害别的阶层的命，他们现在最要的命的问题是。你代表这些比较收入比较低的低层的人，这些说话没有问题，可以啊。你不能损害别的阶层，你不能为了只是偏向于照顾这些，你这就不对。你刚才想来你举那例子，就他们要把这些数学什么都弄到一起齐头并进，这种政策本身就是损害到其他阶层，这就不对。
它会降低美国的竞争力，最后长期之后他会伤害到其实这些政策的这个推动者和鼓动者，当然他们可能也不在乎，他们觉得就是说达到他们某些短期目的就行了，还是怎么样。
对，我觉得小南你刚才说的那个特别对，就是说对长期来说对美国实际上是不是一个好的事情，所以像我们都知道，就是说有这么一个词嘛，就是 STEM， 就是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和 Math， 就是美国缺的就是这方面的人才，要加强的就是这方面的教育，所以这就为什么美国引进了那么多就是留学生啊，然后变成技术移民呢，到美国来，美国需要的就是因为就是美国自己产生不足够的人才嘛，所以美国像刚才你说的这个例子，我正好让我想起来，就是用中国两个词就是能形容就是他们这种想法，就是一个就是大锅饭，还一个就是平均主义，就是实际 美国正是应该加强这方面的教育，包括什么快班慢班啊，什么 talented 或者 gifted 这种东西，实际上就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嘛，就在慢班就是慢班嘛，他也照样能毕业嘛，人家那个有本事的或者说比较聪明的，他读那个 gifted 或者这就应该鼓励他们去做这些，这样才能就是说真正做到，就是说这个对整个国家这个教育体系，这才能够有好处。但是具体到我的意思就是在这种方法，我觉得是不可取的。但是就具体到像刚才你提到的那个，在入学方面，我倒是就是觉得就是说在一定的范畴内，多少对一些弱势的，比如说黑人呐或者墨西哥裔啊，就是有一定的限度的稍微照顾一下。为了帮助他们成才嘛，也还是可以，但是不能大比例的，不能够牺牲其他族裔的利益。比如让今年我看有一个统计，就是加州这个 UC 系统，除了 Berkeley 就是亚裔基本上没有录取，基本上没有怎么降，就是 UCLA 还有什么圣地亚哥呀、啊、什么 UC 圣地亚哥 UC 就这些亚裔录取率都降了10%几。就是昨天好像出来的，就是相反的，就是非洲裔啊，或者说墨西哥裔都一下子就增到了10%，反过来了，16%啊，30%几啊，20%几啊，就是增多了这么多。所以我觉得这就有点矫枉过正了。就是说所以我想重复一下，就我说的，就是我觉得教育体系，就是现在这种教育体系还应该是加强，而不是搞平均，不是搞平均，不是搞大锅饭，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在录取上呢，可以对这些特殊族裔略微有一些少量的照顾，但是不能大规模的做这些事情，那就是美国的教育这个质量就会下降了。
对，教育质量的下降，教育生源的素质的下降，其实最后反过来受到伤害的是大学自身呢。
对，
你如果大量的招一些因为其他因素而照顾进来的学生，那你过两年你的毕业生的质量就会下降，再过几年人家你比如假设我们举个例子，就假设不一定就是说是，就是假设 UCLA 就长期就一直这么做，那再过几年人家就说，那我不想要 UCLA 的毕业生了，是吧？我宁愿要 UC Berkeley 的，或者我要其他的，或者我不要 UC 系统的了，我要德州系统的，他们仍然按照 SAT 这些考试来录取学生的，他们的学生更质量更好，所以这些仍然也是在自残的一种政策，就像很多政策将来是自残美国一样，这学校也在自残他们自己啊，我觉得，
就是说这些极左派、民主党极左派这些人呢，他们提的很多政策，其实就是相当的荒唐啊。你说你入学啊，学习标准要照顾这些学习生比较差的，来自于收入比较低的家庭这样的学生，那我问你，那体育比赛呢？那咱们能不能 NBA 咱们也来一个？我说我们要照顾亚裔 ，NBA 你们那么多球员都很少亚裔比赛，你给我弄个队，咱们也把亚裔球员换这样的标准，你不可以怎么着，对不对？你这个逻辑就很就是。这个民主党极左派这些人，他们用在教育上，用在跟警察的这个削减警察经费这些上班的很多逻辑都不能延伸，因为什么呢？一延伸到其他方面，要是用你这个逻辑如果对的话，延伸到其他事情应该都可以做，但是不能延伸，因为一延伸到其他地方就会看着非常荒唐，那就证明什么？就证明你们本身的这些逻辑本身就是非常荒唐，非常不对的，不对的。
对，好的，我们又到了广告时间，我们。再听一段 commercial, then we will be back.
WEEE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身心超市中秋节回馈新老客户，来就送20元大红包，邀请好友双方再得20元，全场优惠半价起，新鲜蔬果、米面肉蛋海鲜、零食饮料、面食点心、美妆保健全都有。We 方便省钱新鲜，网上轻松下单，次日送到家，最佳售后，网上无理由退款。拿起手机，立刻下载 App WEEE 注册领取20元红包。
是形容矿泉水瓶
透明、纯净、永久；
是形容海洋
透明、纯净、 永久，
是形容充满着矿泉水瓶的海洋。
请保护环境，洗净并回收塑胶产品。 Waste Management 提醒你我正确回收矿泉水瓶及其他塑胶制品。
Puget Sound Energy 普杰湾能源公司计划在2045年实现拥有100%公平和持久的清洁能源的目标。您的支持和参与即是我们能达成此目标的关键因素。请于11月14日前访问 pse.com/plan CHI 来发表您对我们计划草案的意见，并获取赢得$100礼品卡的机会。浏览 pse.com/plan CHI 了解更多详情。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好，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1年11月22号，星期一。今天我们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一位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另外一位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我们讲了这个，就是美国盛行的这种左倾政策在各个政策这个各个层面的一些影响，特别是在教育界，他们提出了一些政策，确实令人这个匪夷所思，就是不知道怎么理解，觉得好像没有一些基本的常识在里面。但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就是说，教育界按理说都是知识分子，大家应该有一些正常的思维能力吧，怎么都会做出这些就是这么弱智的，我觉得是弱智的决定啊。就是亚光刚才也讲到了，就是说就是你没有办法把他的逻辑给延伸开，就是拿到比如说 NBA 这个就是没有办法，你说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来说的话呢，我们要照顾一下亚裔了，亚裔的比例很低啊，就是弄几个球员进去，那肯定那球队都不干嘛，就是说那我要输了啊，或者说你虽然手术技术低一点，但是你这个确实来自于比如某个族裔，确实需要照顾一些，那就是我不知道哪个病人敢让他动刀。肯定就是说那算了算了，我虽然我支持民主党的这些政策，但是我不想让你来给我做手术，那我们能不能告这个病人种族歧视啊，或者是这些，确实就是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啊。就是说很多常识性的东西现在在美国变得好像就是变成主流社会的指导思想了。那这就是很多人担心美国的未来，我不知道两位嘉宾有没有这种担心。
说实话我还不是特别，我觉得美国的社会呢整个来说纠错能力比其他的国家要强很多，这个就是世界上各种国家的各种形态的组织，各种形态的社会结构，各种形态的这个人员组成，我觉得美国国家传统上来讲犯了很多错。首先美国人、美国政府、美国民间、美国人民、美国知识分子、美国精英对于自己犯错误是承认，他不会说是我不承认，为了什么某种面子我不承认，他承认。然后呢他们也会总结说，哎，为什么我做错了，以前哪边做错了，或者回去找真正的，而不是闻过是非，也不是找一些假的原因，不是那种胡说八道。所以我觉得我还是有信心，我觉得美国这个社会纠错能力还是很强，还是最后这像这个钟摆似的，摇到这个极左方面摇过了，那就能再回来。
我同意亚光说的，美国这纠错能力还是确实有的，而且美国人、美国民族的这个创新精神，这个在世界上是没有其他国家或者民族能够比拟的，确实是。
那你们两位都还是比较乐观的。我原来和这个亚光的想法是一样的，我觉得这个体制本身它是具有自我这个修复和改善的能力，但是呢因为考虑到美国的这种选民投票的这种体制啊，我觉得选民结构的变化和选民经济状况的变化可能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导致 就是底层选民或者说是低收入选民的人数越来越多，因为美国的贫富悬殊好像在逐渐的拉大。
对，
就说我们西雅图来说，你如果想要在西雅图或者是 Bellevue、这个买一个房子，我估计很多人都买不起了，就是如果你不是在 某些特殊的行业里面工作或者有比较高的收入做生意，那大部分人就会被挤到郊区或者是在市区租一个房子。这种状况如果持续下去呢，就是我们的中产阶级的这个人数啊在缩小，有很多人被挤出中产阶级或者挤到这个低收入阶层或者中产阶级的下层，这些人可能就会成为刚才我们上面提到的那些左倾思想的这些这个成为这种思潮的群众基础。那么这些基础如果越来越大，我觉得这个国家它在修复的能力就会越来越差，因为这个人他要支持有利于自己个人切身利益的一些政策，所以不知道将来会不会就是走到一天极重难返，他修不 自我修复不过来了，大家也都发现这个问题了，甚至包括比如说民主党内的领导层也都发现了，民主党的这些国会议员也都觉得可以了，但是他们也发现了自己已经不敢这样做了，因为下面的投票选择上来的人都不可能让他这样做，他要这样做马上下一届他就来下台，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
小南，你说的这个问题当然存在，而且是可能性是存在的可能性的，就像这个方向发展的这个趋势是越来越大，它不是说是这种危险越来越小啊，或者这种危险持平没有变化，其实是这种往这方面走的这个趋势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强。但是我老然对美国社会还是有信心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些就算这些极左政府就是民主党这些让我感觉我很不喜欢的这些政府，虽然嘴巴说一套，但是真正掌握权以后呢，尤其在联邦政府这层好像还没有那么丧心病狂的那样的风暴。你就说以拜登这个政府来说，在这个上台以后，他们没有接受民主党内部那些激进派的观点，那激进派的观点显然现在并没有成为这个民主党内的主要的主流，拜登上台以后，他实行的政策，说实在的，还是一个比较，就是说怎么讲呢，就是在民主党的政策框架内，算是比较靠右的这个政策。就是说，这些就算这些嘴巴上说极左，其实心里头也明白这个国家应该怎么。我就想有机会，如果问问这个 Sanders 啊，就是那个民主党特别左那个 Vermont 州那个州的那个参议员，就是这个极左的人，你活了这么大岁数，你不明白该怎么做吗？你心里肯定明白，你嘴巴说的和你心里想的肯定不一样。你真正让你掌权了，你大概我相信他大概也不会那么胡搞，我就是按照他嘴巴说的那么做去。所以呢，总的来说，我认为就是说你说的那种情况，那些人会越来越多。是这个，就是说向底层走的人是越来越多，但是呢，这个是不是全世界趋势？你怎么仔细看？你说在中国，你在韩国啊，在亚洲的日本都是这种情况，就是中产阶级很容易就掉，一下子不小心就到下层，房子买不起，生一场病以后，家里就所有的积蓄全完了啊，生活一下子就起不来了。这个是全世界普遍的，非常非常。非常常见的一种现象，在很多国家，欧洲很多国家也是这样。那你说我其实也老想过这个问题，我就是没解，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我觉得完全，你们谁说有解？说我这样做就能把中产阶级的这个人数增加起来，嘴巴都那么说，但是我觉得他们还谁的方针政策也没有，能够做得那么好。你说川普自己讲，他说我能把这个怎么样，能，好像能把中产阶级的人数能增加，我也不觉得他那个政策，他那方法就能增加出来。那到底该怎么做？真的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嗯，国阳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你们俩说的都挺对的，但是就是说，我也觉得就是目前看好像没有什么 解决的明显的解一个解决的方式或方法。这个我想可能就是这也涉及到一个就是财富再分配问题，就是说确实是像刚才那个小南你刚才提的，就某些行业吧，那工资就是就不用做生意，那工资都很高，都相当于做个生意了，都就那个对。但是某些行业它就是工资很低，仅仅能维持一般的生活，买房就不要提了。所以我就想这个呢，就说怎么这个还是要靠政府来调节，去考虑的税收啊，或者是什么方式啊，就是怎么平衡一下这种状况。所以呢，这个可能就是跟传统的美国的一些所谓的价值观有多少有些冲突。比如传统的就是小政府啊，少干预啊什么的，现在呢在这种新的这种经济形势下呢，可能政府需要起一些主导作用，就大政府啊要主动的干预一些啊。但是呢是不是有什么方法呢？我觉得暂时看不出来，或者说还没有到最危急的时候，像小南你刚才说的最危急的可能还没有到这种程度。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民主党像刚才亚光也说了，像那个就 progressive 那一派并没有在民主党内还没有完全得势。所以说就看看吧，就是我想还是在像这种两党的这种竞争的状态，可能会找到一个平衡点或者一个方式的。
说到财富再分配，亚光那个博洋你刚才讲，就是说那么民主党历来倡导就是说增加富裕人群的税负，那它不是一个财富再分配的一个方法吗？就是说你们既然收入多嘛，你们就多交点。那么其实很多有钱人他们也是支持这个说法的，比如像 Warren Buffett 像 Bill Gates 都说了我们可愿意多交啊。但是就是这个是能解决这些问题吗？我觉得刚才亚光提到就是说这个趋势是全世界的，包括中国。我觉得中国其实到过去30年倒不是，因为30年前中国人普遍真的中国没有中产阶级。那么现在好歹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那么至少还出现了一定数量的这个中产阶级吧，就是自己有房了，有车了，也有比较好的白领的收入工作。当然也出现了一些这个富裕人群。那么当然中国政府现在也在试图做搞这个共同富裕，可能也是想要把富裕阶层的钱把它再分配一下，像博洋讲的，就是说不管通过什么形式吧，是新的公司合营，还是国营企业入一部分股，还是说你们这个自己有钱的捐一部分出来，或者通过房地产税，或者不管什么方法，他也是想要试图进行一个这个馅饼的再分配。但是就是至少从美国这个国家来看，我觉得至少大部分人吃饭是没有问题的，或者不是说的，就是说100%的人应该吃饭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你没吃的，你不会饿死，你可以到很多地方去有这个渠道。但是我们看到的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就是说这个无家可归的人，这个 homeless 就是好像成几何状态的这个增长。原来就是那你街边看到一两个好像还可以承受，现在几乎到每一个城市都看到好像路边都有一批人。这些人都是怎么回事？他们就仅仅是因为吸毒吗？酗酒吗？还是有其他的原因呢？然后社会的应对措施是什么？政府的措施是什么？法律上需要做什么重大的修改来？这些我觉得确实是需要这个研究的。
小南，你刚才说的这个，就是说你说中国的表格，现在中国的很多人也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很多人就变成富裕阶层，中产阶级大大就中产阶级从无到有吧。富裕阶层也是从无到有，很多人出来。但是现在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其实和在美国碰到的问题呢是很相似的，就是说年轻人其实是大的，年轻人在北上广深这一线城市里头，要在那打拼，要在那找工作，但是在那边想买房子非常困难。那现在您在西雅图的旧金山湾区这个，在洛杉矶，在纽约这个，年纪大一点， 积蓄的人，他们的房子都问题不大，就是年轻人就很糟糕，就是麻烦了，麻烦很大啊。你说三十多岁的人工作了一段时间想自己买房子，这个事情要是二十年前在西雅图来说要比现在容易多，现在就困难许多。而且你看这趋势是未来是这个三十岁年轻人买房子的困难度是越来越大，它不是缓解，是越来越大，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这个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但是我有一个很明确的看法，就是走共同富裕的路肯定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啊，共同富裕的路这肯定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你说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不知道。要不要解决，应该解决。但是呢怎么解决我们不知道，但是怎么不能解决我们是知道的。就你搞那公私合营那套办法肯定是不能解决。
肯定不行。
肯定不行。
对，
这是很明确的。
对，我看有说这个北欧，我忘了北欧哪个国家了，就是说给全体国民发多少多少钱，就是实验一段时间，觉得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并不像大家想象的你发给他钱他就不干活了怎么着，他反而利用这个钱他能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比如学习啊，或者是积极开始找工作了什么的。我觉得这些都是在一种尝试吧，在这种新的经济全球化的这种经济形势下，大家都是趋于相同嘛。包括加拿大相对来说现在看起来就比美国要稳定的多嘛，加拿大的福利也是相对来说对少就是弱势群体照顾的也是相对来说要好一些，并没有产生更严重的问题。就是我倒是可以觉得美国主要是传统的保守的思想比较还是占一定的力量，所以可以考虑接纳一些新的思想，我就是倒是这么考虑的。
亚光，你刚才提到就是说怎么解决住房的问题，我觉得让住房更就是 affordable， 就我觉得有一个比较关键的是政府需要放松对这个住房开发的限制，这个 zoning 它管得太严了，就是这个地方限高，那个地方限高，比较一下北美和亚洲的这种人口密度，那你就想那是吧，北京、上海、香港、东京，这个它的密度多大，我们在这个多大的这个范围之内住多少人，这个是需要随着人口的增加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不能再就是说弄得这个人口密度很稀松，然后就是说我就不让你进来，你不让进来那你不让开发，你还是两层楼三层楼，那你当然解决不了了，是吧。不过我们的时间马上也就快到了啊，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这个各位听众啊。我觉得一个非常遗憾的，我们三人谈节目没有办法得到听众的反馈，就是刚才我们讲到这个，我们三个人都在讲了这个批评了左倾思想，这个我很希望听到有左倾思想的人士能够。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